你们好，孩子们，欢迎收听麦考钱频道，我是钱爸，还有麦考钱小朋友。哎，
嗨，你们好，是问我就是麦考钱。
好了，行了，来，万物有科学，孩子们，咱们今天来讲这个地理概念，叫做火山 ，volcano 是吧？
嗯，
会喷火的山。小鲁和阿布呢，又发现肯博士躲在实验室里偷吃东西，看着他们责怪的目光，肯博士有点不好意思。他吞下了最后一口蛋糕，努力为自己找了个借口。那什么，我在庆祝生日啊！这样的借口呢，肖鲁和阿布听过无数次，哼，他们根本不相信。你说说，今天是谁的生日？没想到肯博士还真的回答出来了：一座会喷火的山，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约320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叫它帕里库廷火山。这是一座年轻的火山，孩子们，诞生于1943年2月20日，到今天刚好是他76岁的生日。
这还年轻？
咋很年轻了呢？哪座山不得上万年？肯博士边说着边指了指旁边的日历，上面正好是2月20日。我先插一句啊，孩子们，火山是一种很常见的地貌形态，对吧？按照火山的活动情况，可以分为活火山、死火山和休眠火山。活火山是正在喷发的或者周期性喷发的火山，啊，正在喷发就不用说了。周期性喷发什么意思啊？
就是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
休眠火山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曾经喷发过，但是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火山，它不喷发了。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从未喷发过的火山或者丧失了喷发能力的火山就是什么？
就是死火山。
死火山。小鲁和阿布虽然知道是个借口，不过还真让人无法反驳。小鲁还愣住了，还是阿布反应快，他问道：为什么这座火山的诞生日期能这么准确呢？难道是有人看着它诞生的吗？是的，肯博士说，一个叫做普利多的农民有幸目睹了它的诞生。当时这个普利多正在自家的玉米田里干活，忽然他发现地里的一个小洞冒出了烟来，还在嘶嘶的作响。之后轰隆一声巨响，小洞变成了一条大缝，冒出了很多浓烟。随着裂缝越来越大，还有很多的石块灰沙喷射出来。哎呀，这普利多和他的妻子儿子还试图用石头去堵，但是洞中很快涌出了岩浆，喷出了火山灰。当时帕里库廷村的很多人都闻讯赶来，目睹了这个地理奇观，是从玉米地里喷出来的。他们亲眼看着这个火山从一座2米高的小山丘，在3天内就变成了60米高的小山，在1年内这座火山就涨到了336米。此后它断断续续喷发了8年，直到1952年才彻底停止了喷发。那当然了，这个帕里库廷村的村民们很幸运啊，是不是啊？亲眼见证了火山诞生的整个过程，肯博士都有点羡慕。这座叫做帕里库廷的火山为科学家研究火山提供了难得的实力啊，孩子们。啊，这也叫幸运啊！这住在火山附近，恐怕每天都得提心吊胆才对啊。小鲁和阿布想，肯博士，咱们脚下不会也突然冒出一座火山吧？肯博士笑了，哎呀，放心吧，火山又不是雨后长的蘑菇，哎呀，也不是那狗尿苔，不会那么容易冒出来的。你笑什么？狗尿苔是什么？就一种蕨类的植物，知道吗？一下雨它就出来了，长在那个跟苔藓差不多，但是特别难看。跟芭芭拉拉的那种。孩子们，岩浆我跟你们说一下，岩浆呢是一般在地下70公里到220公里的地方形成，在那个地方呢，固态和固态和液态的这个叫什么火山的这些喷发物质啊，那么它们就攒到了一起，混合在了一起，比较软，可以发生流动，所以地质学家就称它们软流圈，岩浆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不断通过这个通道呢上升，并且挤压这个地壳。当遇到地壳的裂缝或者地壳薄弱的地方呢，岩浆就趁势喷出了地表，形成了火山喷发。在大多数情况下，火山渣、熔岩等大部分火山喷出物开始在火山口附近层层堆积，形成了一个圆锥形的火山锥。所以你看，火山都是什么圆锥形的，是吧？火山锥的顶端则形成一个大大的碗状的火山口，有些火山口会突然发生强烈的爆发性，就是爆炸性的喷发，砰！而有些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会像河流一样流淌，比方说夏威夷式的火山，这些熔岩温度特别高了， 人上去就融化了，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冷却就变成了火山岩石。肯博士说呀，这可是咱们地球上罕见的自然奇观，不过火山的存在还是很令人生畏啊。肯博士也不得不承认，火山爆发的威力太惊人，但是呢却会给地球和人类呢带来很多的危害，对吧？你想啊，这火山爆发时会喷出大量的火山灰，还有很多的气体都会有毒啊，这些气体会严重的污染空气，同时这些火山灰呢弥漫在空气中会挡住太阳光的照射，时间一长就会导致地球上温度降低，植物会死掉。不仅如此，这火山喷发出的气体中含有硫磺、氯气等有毒的物质，这些物质呢掺杂在雨水里就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酸雨，就腐蚀了建筑，而且危害了农作物的生长。堆积在火山锥上的火山灰和碎石如果遇到暴雨就会形成泥石流，冲毁道路和村庄。肯博士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和一座火山的合影。小鲁和阿布呢顿时对他投去了崇拜的目光。肯博士得意地说啊，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火山之一，维苏威火山。别看它现在这么安静，它可是被誉为欧洲最危险的火山。这里设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观测站。在公元79年，这座火山曾经给意大利的庞贝城带来过一场可怕的噩梦。什么样的噩梦？当时半夜的时候，人们在睡梦之中，这座维苏威火山怎么样？突然之间喷发了。然后呢，哎呀，铺天盖地的火山灰和熔岩流一夜间就把附近的城市庞贝古城全都淹没了，其中包括当时非常繁荣的这个庞贝的主城。庞贝城在18世纪被考古学家从火山灰中发掘了出来，现在成了一个意大利的旅游胜地，但那里面的人啊都保持着一个就是他们临死前那个状态。阿布听了打了个冷战，肯博士，你居然去过这么危险的地方？哎呀，你们不要对火山抱这么大的偏见嘛，火山喷发产生的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它也给人们带来益处。你看，比如说火山灰就富含很多有益的矿物质，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就是因为活火山不断的给土壤添加火山灰，成了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在那个地方呢，水稻一年可以种植5-6次呢。火山活动呢，使地下水被加热，形成了温泉和热泉。此外还有很多的宝石，像钻石、红宝石、碧玺，还有很多的金属矿产都跟火山活动密切相关。但是孩子们呢，不是说所有的岩浆都能喷出地表，那没有喷出地表的岩浆会形成氢入岩啊，像盛产钻石的金伯利岩。这么说，火山虽然很危险，但是生活在火山附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小鲁听了明白了，不仅庄稼收成好，还能天天泡温泉，或许我们还能收获几颗钻石。听他这么说，阿布也兴奋了起来，不住在火山附近，去看看真正的火山也好。他问肯博士，我们在哪儿可以看到火山？咱们国家孩子们有很多著名的火山，它们喷发之后形成了美丽的自然景观，是我们旅游观光的好去处。比如说吧，你可以到黑龙江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去领略五个串珠形状的湖泊形成的美丽风景，它呢就是由火山喷发的熔岩流拦截了古代的河道而形成的，五大连池也由此而得名。当然也可以去广西的北海涠洲岛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一边欣赏海景，一边观赏千姿百态的火山岩石。阿布在纸上记下了一串地址，什么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吉林长白山火山国家公园。他打算啊，假期按照肯博士说的，哎，去找找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痕迹，好吗，孩子们？咱们回顾一下了啊，火山是一种很常见的地貌形态，分为活火山、死火山和休眠火山，对吧？岩浆呢是软流层中呈现出熔融状态的物质，岩浆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不断地沿着通道上升，并且挤压地壳，在地壳的裂缝处或者地质薄弱的地方喷出地表，形成火山喷发。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了啊，火山 The End, Bye, bye.